选民最快会在这两日内获悉大选日期，视乎总理是不是会在星期日前访问澳洲总督。乌克兰的顿涅茨克东部城市一个火车站遭到导弹袭击，最少50人死亡，俄乌双方都否认袭击的责任。中国上海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感染个案首次超过20,000宗。今日是4月9日，这一节新闻由梁艳光报道。澳洲大选日期至今尚未公布，但相信这两日选民就可以知道确切日期，视乎总理莫里逊是否会在今个星期日之前拜访总督克尔利。由于宣布选举日期到投票日之间至少需要相隔33日，令到限期前就只得返5月14日或者21日可以举行大选。但是莫里逊如果不能够在星期日之前拜访总督，大选就只可以在5月21日举行。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亦都意味着本来没有预期在下个星期要继续开会的众议院议员必须要按照昨日下午公布的预定会议程序返回坎培拉开会。同时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亦都成为了潜在的大选关键议题。外界亦都正要求联邦环境部长利苏珊公开一份关于澳洲生态系统健康和管理的历史性报告内容，令到他备受压力。自从去年12月以来，利苏珊已经收到5年1次的环境状况评估报告，但是他至今仍然未公开发布报告的内容。而报告的两位主要作者表示，文件是对所有生态系统的健康检查、评估有关的管理情况，以及列出未来优先要处理的事项。他们强调这些资料是需要公开给市民知道。与此同时，天气报告预测今日新州各地暴雨会减弱，但是州内的紧急服务处助理处长斯托里预计居民仍然要面对住山洪暴发的危机，因为近期受到水浸问题困扰的近水区域连日再受暴雨侵袭，斯托里就认为洪灾的威胁是仍然存在。而随着复活节学校假期今日开始，新州全州目前仍然有约1200名居民在疏散令之下，另外有1500人收到警告，可能随时要逃离家园。昨日为止，当局观察到 Huxbury Nepean 河仍然有河水上涨的风险，亦都向11个低洼偏远地区发出13项疏散令。而在过去的6个星期，澳洲东岸因为3次不同的极端暴雨天气而受到重创，几个地区在遭受到毁灭性的洪水几乎淹没整个城镇后，仍然未能完成灾后的清理工作。新州州长贝洛德表示，所有受洪水和暴雨影响的居民都有权同样获得赔偿。
If you've lost your home because of the flood, you should get financial support.
佩洛德说，如果居民因为洪水而失去家园，就应该得到财务支援，不应该基于他们所住的地区而有任何的差别。他强调居民都是面临着困境，财务支援就是让他们能够重新振作，重建家园，以及给他们所居住的城镇重建的重要支援。另外，昆州政府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同意资助昆州的大型灾后住宅重建计划，资金将会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平均分担。代理州长迪克就说，协议的附带条件就是联邦要求向计划的申请人引入入息审查。
The Prime Minister asked for a means test to be applied. We've agreed with that.And that's part of the guidelines that we...
迪克说，总理要求进行经济状况测试，而州政府亦都同意这一点，亦都将会为这一项的安排制定指导方针。他又强调，资助计划是非常重要，虽然计划没办法弥补每个人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但是他已经制定了澳洲史上最大的一篮子计划，而这个亦都是昆州人能够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昆州政府今个星期初已经宣布推出这一篮子的计划，为当地居民提供重建或者是出售受损房屋的选项。而融资方案包括用2亿7000多万元来到重建5500套的房屋，用1亿作为1000套房屋的升级之用，而亦都用3亿5000万是回购部分住宅。总理莫里逊起初拒绝为昆州的计划提供资金，但是后来改变主意。 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东部的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火车站遭到导弹袭击，死亡人数已经增至至少50人，约300人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而该镇的市长就估计当时火车站有大约4000人正是准备撤离。地区当局表示，当时有一枚相信是装有集束弹药的短程弹道导弹在半空中爆炸，并且向更广泛的地区释放一些小型的炸弹。而俄罗斯就否认要对今次的袭击负责。俄国的国防部表示，袭击该个火车站的导弹只有乌克兰军方使用，而俄罗斯部队当日并没有将该市列为袭击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当时火车站内并没有乌克兰的军队。不过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柯比就表示，今次的导弹袭击毫无疑问是俄罗斯所为。与此同时，欧盟的高层官员到访据报受到俄国暴力袭击的乌克兰布查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探访了俄军撤出之后在布查镇发现的三个乱葬岗里面的其中一个。而欧盟官员就誓言会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到支持乌克兰，包括为他们提供武器并且帮助他们加入欧盟。联邦在野工党亦都承诺在俄罗斯的入侵之后会帮助重建饱受摧残的乌克兰。此前莫里逊政府已经宣布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2000多万的军事援助，包括向对方供应反装甲武器和弹药。而外长派恩亦都宣布会进一步制裁67名俄罗斯的领袖。反对党工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奥康纳就宣布工党会支持政府对战争的反应。他又说，因应澳洲在大选期间政府将要进入看守模式，他希望现届政府能够向工党简要地介绍他们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计划的任何新决定。继续是 SBS 新闻，看看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被委任为最高法院法官的首位黑人女性杰克逊就表示，她获得提名成为最高法院法官是整个美国都可以引以自豪的时刻。在昨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面，由拜登总统拣选的杰克逊被正式确认获得提名，接替原空的最高法院法官职位。而杰克逊之前在白宫发表讲话，表示他在家庭之中从经历种族隔离到他获得提名做最高法院的法官中间只是相隔了一代人，他认为获得任命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殊荣。睇返疫情方面，中国上海嘅新冠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感染个案首次超过20000宗。当地嘅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佢哋今日会响全市展开抗原检测，并继续实施分区管控。除咗因病就医等原因之外，当局亦都严格落实居民系足不出户嘅政策。而莫德纳药厂宣布回收764900剂新冠疫苗，因为早前同佢哋有合约嘅制造商 Rovi 所制造嘅其中一个药樽发现有污染物，需要回收嘅新冠疫苗批次系喺1月分发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同瑞典。莫德纳表示，虽然只系一个药樽发现污染物，但系出于谨慎嘅缘故，佢哋决定收回整批嘅疫苗，亦都表示唔相信有关污染会对整个批次嘅其他疫苗构成风险。而莫德纳又重申，并冇发现任何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澳洲的医药用品管理局 TGA 昨日临时批准给12至15岁的国民打新冠疫苗加强剂，但是最终仍要交由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作决定。当局此前一直检查来自海外的数据，来到确定是否批准今次的加强剂安排。而 TGA 目前的建议，12至15岁年龄组别的人士在完成接种任何获批的头两剂新冠疫苗之后的6个月就可以打加强剂。另外，最新的疫情数字今早新州公布，昨日有17500多宗的确诊个案，有10人不治。而惠州昨日亦都有9610宗的确诊个案，再有7人不治。 维州警方证实已经开始调查昨日在墨尔本有人向澳洲联合党的领袖海利掟鸡蛋的案件。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海利在墨尔本 Yarra 南部的 Faulkner Park 和支持者聚集的时候，一名女性向她的头部掟鸡蛋。警方尚未确定任何涉案人的身份，但是就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的袭击指控，亦都希望确认到怀疑涉案的两名女性是否在揸车离开的时候用车撞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海利在事后亦都在推特贴文指澳洲是民主国家，不允许暴力行为的存在。维州和新州接壤的 Redcliffe 昨晚发生三车相撞的意外，导致一名女警员和一名男司机丧生。警方表示，昨晚十点左右，警方一辆隐形战车和一辆多用途货车即是 Ute 迎面相撞，导致车内的女高级警员当场死亡，而带领行动的一名男高级警员被送往医院抢救，情况亦都是危殆。Ute 的司机亦都在事件里面死亡，车内两名儿童乘客则要被送往医院，第三辆车的司机和一名儿童乘客亦都受伤，要到医院接受评估。重大车祸事故的调查组警员亦都已经去到现场调查，警方已经促请知情人士应该联系灭罪热线。跟住是体育消息，为红牛队出战一级方程式赛事的世界冠军韦斯塔本相信能够在今日澳洲举行的排位赛里面进一步缩小和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和塞恩斯的差距。不过两名法拉利队的车手在墨尔本阿尔伯特公园的首次练习赛中都做出最快的圈速，而同日第二次的练习赛，勒克莱尔取得最快圈速的成绩，韦斯塔本紧随其后，而塞恩斯则是排第三。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7772点，上升37点，总成交49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是34721点，上升了13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1872点，上升6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251点，上升1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453，对港元是5.8446，对人民币是4.7445。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4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26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7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23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28度；可伯特阳光普照，最高24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1度；达尔文系大致有阳光，最高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经已报道完毕。